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要敬拜你，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你给我们生命气息，就是要让我们来敬拜、来赞美，把荣耀归给你啊！主啊，我们曾经是何等不配的人，在罪恶当中如尘土一样来去消失在这个宇宙当中。但是主，你竟然拣选了我们，定义爱了我们，而且把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赐给了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气息。我们实在是蒙恩的人啊，何等的感恩！我们加入天使天君众圣徒的敬拜，就把荣耀都归给你啊，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越亲近你，越认识你的时候，对你那个敬畏的心就更加的增长。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的服事当中，不断的啊，真是成为这样一个流通的管道，把那个上帝的恩典能够释放出来啊，把荣耀更多的哈，借着我们的摆上，能够彰显在这个全地之上。就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呢，是从第二章的17节啊，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啊，我们是没有赶进度哈，我们是一段一段的围绕着这六个主题哈，今天我们进到第四个主题哈，那所有这些的主题呢，都跟第一个啊神的爱是连在一起的哈。那今天呢是在二章17节里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哈。这个责备是围绕着他们否定上帝的公义这一点上哈，他们觉得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把这个事实啊正好颠倒过来哈，他们觉得神反倒去喜悦他们那些行恶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哈？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哈？神的公义在哪里哈？这位被称为公义的神啊，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啊？那些行恶的人反倒没有受到刑罚啊，反倒是这些一心为善的人啊，跟随神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好结果啊，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啊。那不仅是他问这个问题啊，神在责备他们的时候是用这个反锁啊，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仅是说神不公义呀，而且他们反复在念叨这件事儿，碎碎念啊，不停的讲啊。人什么时候会不停的讲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特别有理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无可辩驳的时候，他才会讲一次、讲两次，不停的讲啊。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他们看不见神的公义啊，而且呢，不停的去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哈，念叨这件事。那这个事神是怎么回答的呢？就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哈，第三章啊，这里面的信息可以读出很深的福音的道理哈。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在我们 WhatsApp 的组群里啊，所以我简单的把这两天读经的顺序给大家交代一下啊。今天我们是二章17节到三章第六节啊，明天是三章第七节到第12节啊，这是第五个回合啊。然后到下星期一呢，我们再把第六个回合和最后的结语啊，把它读完，就是从第三章的13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啊，好，那今天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啊，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处境，他们好像回来建了圣殿，重修了圣城，他们期待神的赐福马上临到，以色列国家得到复兴，但是事实没有这样发生啊，他们还是落在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波斯帝国过去之后，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一个一个会来。他们还是受外族的欺压啊，所以在人的欺压管制之下呢，他们很受很多的冤屈，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上的道理就是强权的啊，有 有权力的人啊，有武力的人啊，他们就可以任意而为。所以以色列人在这种的统治之下，一定是吃了很多的苦啊。后面讲到在希腊帝国那个时候有马加比的革命，就是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哈，被欺压的不得了。那不光是受外族的欺压，即使是在以色列人的内部也是哈，有些人开始用他们的权势，用他们经济上的这个优势哈，去行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哈。在第五节当中提到七种罪，那这七种罪呢，显然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哈所发生的事哈。哪七种罪呢？他说要警戒行邪术的，还是有人哈偏离去拜其他的假神，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啊。那这些呢，应该主要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神最终都要审判啊。所以针对这个公义的神啊，看见不公不义的事情，无论是外族的人所做的，还是本族的人所行的，那为什么神不管呢？那这个是好多的人，包括好多的先知都问过同样的问题哈。那神是怎么回应的呢？神从三个层面来回应哈。第一个层面就是你们要等待。你看第一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这是将来要发生，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是指着施洗约翰讲的，那是要再过400年呢。你们现在是看不到的啊，你们现在要经历这个不公不义，但是呢，你要有信心去等候，我会做事的，等我的时间到了哈，我会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也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无论是实际的讲说耶稣第一次来进入他们的圣殿也好，还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哈，重生的人圣灵进来，主进到我们这个人的圣殿的里面，神会做的呀。但不是这个时候哈，这个时候你们要忍耐，要等候哈。立约的使者啊，这就不是施洗约翰喽，这是指主耶稣喽。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哈，快要来的，还没有来到哦。伸张这个正义公义的时候，不是这个时候，你们要等候，他快要来到哈。那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哈，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是最后审判的日子哈。还要等候啊！今天我们还在等候，等候那个末日最终的审判。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这就回到那个公义的主题了哈。为什么人没有办法担得起呢？为什么他来的时候谁能担得起？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就是说罪恶要受审判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神回答他们的角度，就是时候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啊，你不要期待说在你所眼见的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在你有生之年你可以看到所有公义的彰显啊，那个时间呢是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但是神会来审判的啊，就是到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好，这是第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上帝不会不管的，无论是这个利未人还是以色列的百姓，他都会管的哈。所以他先从利未人讲起第二节后面他说，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所以在利未人以色列人的首领啊，这些祭司的身上有不公义不义的事情，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审判先从那些领袖的身上开始，要把他们身上的不公不义，他们的不纯洁的地方，他们身上的污秽先除净。然后呢，第五节就讲了那七种的罪啊，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罪也都要处境啊。最后，最近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四章哈，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就讲得更清楚了，把这话讲全了啊。马拉基到这里就讲到这里就停住了，讲到利未人的洁净，讲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遭到审判，那加上彼得前书的话，就是说神的家都被审判了啊，这些利未人这些以色列人的罪都上帝都没有轻忽，那不信从的人、外族的人、外邦人的罪，那更是要受到审判。所以这是回答啊，以色列人的问啊，公义的神在哪里？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到的时候，所有人的罪都会被显明，没有人能够在审判的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这是马拉基书里面第二层次的回答啊，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他讲到立约的使者，真正神的公义是在哪里彰显的呢？神不仅是审判那些不义的人，而且审判落在神儿子的身上。这是为什么他提到这个差遣这个施洗约翰前面预备道路，然后这个立约的使者要来，主耶稣基督要来啊。这个话没有讲透，没有讲明，但是这个方向已经指出来了啊，真正公义的彰显是在十字架上。那个立约的使者，这个约怎么成就的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啊，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上帝的审判，如果你看说谁能站立得住呢？又纠察罪孽的话，谁能够立得稳呢？谁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为义呢？上帝若公义的审判降临的话，人能有活路吗？这里提到立约的使者了，感谢主啊！福音就在这里，公义的彰显是在十字架，神的一切公义的愤怒的审判是落在十字架的救主那位立约的使者主耶稣基督身上，靠着他，我们才能在公义的主面前站立得稳啊！以色列人在那问神说：“你公义显在哪里？”他们问的这个口气呢，以为说他们是义的，别人是不义的。对不对？他们觉得说他们可以站立得稳，你看那些不公不义的人，神都不管啊。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公义，对不对？但是神借着先知问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神的公义没有彰显，是因为宽容怜悯的缘故啊，是在等候所有人的悔改，包括这些问问题的以色列人呢。你以为你们配得吗？你们以为神显现的时候，公义审判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承担吗？是不可能的呀。第一个层次哈，神的回答说你们要等候。第二个层次是说神最后公义会显明的啊。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在第六节，归根到底，你们要相信上帝的不改变。什么东西不改变？上帝的公义是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一点是不改变的。那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这又讲到说，他的怜悯不改变，他的拣选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因为回到第一个问题了哈，神为什么说爱雅各呢？是因为他的拣选呢？是因为他立约呀？是因为他不改变的这个本性，他定义拣选了啊这一批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存活，没有灭亡。到最终也是这样，最终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好行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是因为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那个新约确立起来，以至于人可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蒙恩。这个问题在哈巴谷书里面也问，哈巴谷先知也问神，这个以色列当中这些强暴的事你看着不管呢？神说，哦，我会兴起巴比伦帝国，加勒底人会来，会管教我的百姓。哇，那神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巴比伦人更加的不义，更加的凶暴，更加的这个残暴无理。神就给哈巴谷先知一句话，哈巴谷书接受了，相信了，从此就不再问问题了。什么话？大家都知道哈，义人必因信得生。最后就是落到这一点，那些的问题哈，你可以问哈。你看神回答哈巴谷书的态度和神回答这个马拉基书里面这些人问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哈巴谷书真心的带着信心在求问， 神就一五一十的哈把那个答案给他。但是在马拉基书这个年代啊，这些人是带着不信的恶心在那里 question 挑战繁琐繁神啊，在那不停的讲那些很谬误的很偏差黑白颠倒的一些道理哈、啊、神是用责备的口吻严厉的口吻啊对他们讲话啊。所以我们虽然问同样的问题啊，但是我们问问题的那个心态啊会很大的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带着投靠的心去求问神，神不会责备我们，但是用一种挑战，用一种不信的恶心啊，在神的面前啊，试图去找神的毛病啊，攻击神，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第六节三章第六节啊，有这个解经家把这句话定为全本马拉基书的这个关键的经节，这是一把钥匙啊。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这里面这句话要吞下去啊，要接受呢，是要带着信心的。不过说到底哈，一切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在这里，你到底信还是不信啊？如果你抓住神，把一些基本点啊，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紧紧抓住，成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成为我们立足出发看问题的出发点的话，那没有什么难处能够难倒我们啊！啊，抓住这些的不改变的东西，有答案也好，没有答案也好，我们的信心不会摇动的啊！这样你跟随神啊，你的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啊，更深的去经历神，更多的去认识神。
那个时候的百姓不但犯罪，而且埋怨神，说神不公义。他们种种恶行在三章五节已经解释很清楚，已经让神厌烦了。那所说的话呢，更是是非颠倒，含讽刺，而且非常的骄傲，让神厌烦到一个地步，我是神的话我都不想理他们。但是神还是有慈爱。三章的第一节是很有名的经节，讲到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差遣施洗约翰来到世间，立约的使者也讲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立的新约，这都很容易懂。后来讲到神会向炼金银的人用剪来漂布，神来要炼尽人，特别讲到要熬炼利未人。利未人是祭司，要带领百姓敬拜，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责事工，要带领弟兄姐妹的人，这种人神特别要炼金。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碰到一些从神那边来的功课，不要灰心，也不要 complain， 也许我们在某方面真正是需要神的炼金，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慈爱里面。这一章的第六节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让我们就想到在希伯来书13章有同样的话，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改变的。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所以第五节讲的那些7个犯罪的事，神必要审判。另外一方面，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不改变，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其实雅各之子啊，一方面是讲敬畏神的以色列百姓，广的讲的是讲蒙拣选和救赎的百姓，我们应该属灵方面算也算。神的慈爱对我们也是不变，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是神的怜悯。如果神的手重重打下来的话，我们都受不了。所以在明天要读的第7节就讲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一直在等我们 return 回转，从我们所做的事不合他心意的事，我们要回转。 因为他一直会用他的慈悲来怜悯，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我们记得昨天读的时候讲到那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带领百姓敬拜神，而且在律法上沾逊其面偏私，所以神必要洁净熬炼那些利未人，他们是带头。神是很公平的，而且这边一直提到他必须要施行审判，所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要警醒。神在古时的应许已经应验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弥赛亚已经来到了，他的救恩已经赐下来，我们何等有幸能够相信他，得到完备的救恩。所以我们要警醒，而且我们要感恩。
昨天网络出问题，突然就没了，结果很遗憾，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学习。今天这一段圣经，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提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句话我们真的非常熟悉，一读就知道这是指施洗约翰。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个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寻求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立新约的使者，因为他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与你们立的新约，是用主的血立的。我觉得当时以色列人可能不是太懂，但是呢，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活在新约里面，也知道这一段，就是忽然进入他的殿。哎呀，我就在想了，主耶稣什么时候进入他的殿？是忽然进入，这些百姓都不知道呢？如果圣经记载的他一开始出来传道，就去洁净圣殿，和他最后他再一次洁净圣殿，那个时候人都知道耶稣的名了。我觉得圣经记他忽然进入他的殿，人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生下来第八天他就进殿去受了割礼，他12岁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进殿，在那里他就不想离开了，这是我父的家。我觉得圣经上的话呢，让我们去仔细地去想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当时主耶稣生在马槽里，知道他的人不多，除非圣灵特别漠视的牧羊人和那几个博士，但是那博士走了一年的路才走到。所以耶稣在他生下来八天进入神的殿受割礼的时候，只有那个老西面他心里比较清楚。在这一点上，我们看见神的预备是早我们人能够预料得到的事情。再一个就是17节，神已经明确地说了，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底下嘟嘟囔囔说了这一大堆，都是人说的话，在那个时代，人真是离神太远了，他们连神在哪里都找不到。我就在想，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代，有两类人，当时是很有名的，一类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非常敬畏神，一天到晚到圣殿里去祷告， 这个外表非常的前进，可是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他们内心不认识神，自以为义，外面装得很像。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虽然当时坐在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位置上，但是他们的心是不相信天使，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神，所以他们会问得出来，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你想当时那个时代，就可以理解圣经上神的这些话，就是针对那个悖逆到极点的时代。我觉得我们联系到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堕落，看一看我们的周围，确实假冒伪善的人不少，无神主义者，神哪里有的人更多。这是一个黑暗极大的时代，并且呢，这是主快来的时代。所以下面这几节讲的就是神要审判，神是用审判来炼净人。我读到第二节啊，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读这两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谈了，神的审判没有落在犯罪的人身上，神的审判落在主耶稣身上。这一点我们如果体会不到的话，我们从心里那个感恩的心就不会出来。神的审判落在他儿子身上，所以我们人是担当不了，神替我们担当了。但是呢，他入炼金之人的火，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要经历。一谈到炼，炼金子，炼银子，我就想起来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第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入金经。我就想到约伯真是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把我们炼炼炼炼到最后，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杂质全部去掉，成为金经。所以神的审判落在耶稣身上，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然要被神炼尽，那就是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如果我们不被炼尽，不能够像金晶一样的，我们不能够去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是烈火，我们如果都是乱七八糟的话，在火面前一下就烧完了。所以神还要炼我们，使我们活在世界上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第五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实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那些犯罪的人。神的话是真的，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甘心情愿在神的手中接受主耶稣对我们的管教。我真的觉得人要首先管住自己的心，我管不住，但是你要管住你的嘴。我觉得在我的周围，包括我在内，嘴嘟嘟囔囔的一直在那儿抱怨，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 甘心乐意，高高兴兴。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是在世界上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要爱，求主怜悯我们。
每一次在读神的圣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就发现怎么那么贴切，就是在我周围发生哦，就是好像神在一直在跟我提醒，在讲话哦。首先我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新约圣经里面哦，神给的那个才干哦，最后那个哦，最不可爱的那一个哦，他其实他，我相信他也是相信有神的，所以神也给他那个才干，但是他才干不好好的应用，他把他埋起来了，然后到时候还控告主耶稣哈，控告神说哦，那个你是狠心的人哈，哎，这个就有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旧约里面。也到处都在发生哈，当我们对神不敬畏，我们不相信神的那种 Almighty Great 那种圣洁，我们如果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说，自己觉得我很不错，然后自己自以为意哈。所以那个牧师讲的就说，哎呀，那个人真的是自以为以为有自己有道理，然后就开始唠唠叨叨的就说，上帝就是你不公义，就是你看到那个恶人你怎么不惩罚，然后就人就是这种情景哦。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提醒自己，那个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得罪了神都不知道哈。其实只要信的人，真的是主权要完全的奉献出去哈。神最喜欢的奉献就是我们当作活祭，完全的献给他。然后，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很诡诈。然后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这个老我一出现了以后呢，就用各种的借口来批评别人，然后觉得神不公义，然后自己很好哈。像有的人，我最近这个周围有好多人哈，婚外情哈，然后这个奸淫啊什么，这个离婚了哈，然后还有婚外的性行为，这个非常的普遍哦，他就是觉得说这个配偶，这个配偶根本就是不体谅他哦，然后逼着他有婚外情。你看这种借口都可以提出来哦，就是因为他这个配偶不怎么样，然后一天到晚就是唠叨啊什么的，然后用这种的借口来自己外面的那个婚造成的婚外情哦，所以这个奸淫。这些东西的产生都是这个第一个不敬畏神、哦、以至于他们不怕神了、哦、都就用各种的借口把这些推给这些罪恶推给别人、哦、然后还有起假誓的话，有的人真的是到处都是、哦、就说哎呀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哦，结果根本做不到、哦、然后做不到的事情又要讲又要那个，所以导致神厌烦，人都厌烦、哦、神也很非常的厌烦、哦、然后亏负人的公家就觉得说哦，你做的绝对不没有绝对的不够、哦、我就要把你苛刻、哦、你这个地方做不对我就是要苛刻，所以有时候就是亏负了人的公价、啊、这个也是到处都会有、哦、然后其实他说所有的这一些、哦、那个欺压寡妇枉居寄居的汉布，这个最主要的动那个会产生这些事情、哦、最重要就是我们根本不怕神，这些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呢，哎，他就自己去找那个比如说行邪术的啊，然后找出一些偶像啊，那个 来吸引人哈，来引导人犯罪哈，然后犯奸淫的也是哈，就觉得自己有理，就是第一个不敬畏神。我相信我们如果真正的照着神所说的，我们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话，我们会怕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敢啊。神，因为这些都是神讨厌的。你如果我们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怪神怪人的话，这个是神最正恶的事。我们的行，我们将来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亨通。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仍然继续一直在贪，然后希望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钱，然后做出来的就是亏负人的工价，欺压寡妇孤儿，然后还冤枉这些寄居的，说他们一天到晚的可能就是寄居嘛，可能需要大家的帮忙，就会被论断成说哦，这个寄居的人一天到晚在占他的便宜。所以有一些事情最主要出于不敬虔，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真的不能做，因为我们敬怕神，我们怕神不喜悦。所以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越走越光明，越看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然后我们怜悯人的话，我们就蒙怜悯。所以这个每一次的读经，就让我看到，哎呀，真的是对着我说的，也就是发生在周围的事情，神的话真的是这么的奇妙，感恩啊。
这一章是让我想到两件事，一个就是讲到公义嘛，然后一个讲到洁净。公义跟大家分享的很像，当我们会质疑神的公义的时候，我觉得最少就代表好像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那我觉得我自己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开始工作，我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公平，觉得都是好像要有势力啊，要有关系你事情才会成功，要不然你做的再好好像都没用。那时候我会觉得很多事情不公平。原来在学校工作，后来到马里兰这边这边我现在是第二份工作，然后我这两份工作性质很像都是小公司，都是 startup company。然后第一个公司的老板其实能力比较强，很强。然后我现在公司的老板，其实以前他们两个又是在同一个公司。然后我第一个老板是第二个老板的老板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的第一个老板的能力其实是比较强的。他对很多 detail 我们做的 project technical detail 他都很清楚，可是我在那个公司做了五年，后来也不行了所以后来我们离开了。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就做得比较好，然后这两个老板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老板就是我讲了，他能力很强，很多细节 technical 东西他都知道，但是他的人脉没有我现在第二个老板这么好。我第二个这个老板，他对政府部门的有一些 manager 他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我们拿 project 什么就比较顺利。我会觉得很不公平我以我的看法，我会觉得你应该是以能力你的 proposal 写得好不好应该以这个来做判断。但现在在这个公司我们拿的就比较多这有的时候我跟老板聊天也会聊到这个。可是我们老板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跟我说华梅他说你想一想他们手中有多少的 project 他们要去审，他说你说他真的审得出来哪个好哪个坏吗他说其实审不出来的，这些东西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都很好他说你要他怎么挑他只能挑他信赖的他熟的。我听一听也有道理所以我就觉得我发现很多事情我觉得不公义，其实真的不公义吗？我开始觉得我的判断其实会有问题的呀，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讲到洁净， 我在想说，神其实允许这一些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公义的事情在世界上，我觉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炼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当我们遇到我们觉得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要看看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牧师刚才有讲到有一段圣经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我就突然觉得对这句话有一个新的领会，就是这个义人好像就是我们一般想寻求公义的人，觉得什么都不公平，我们都希望什么都是公义的。我觉得这个义人是指的这样子的人，你是一个寻求公义的人， OK 很好，但是你要怎么样，要信，我们要信神，我们信神他绝对是公义的，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的话，我们才能够得生。如果我们寻求公义，但是我们觉得神不义，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就不好。
那今天 Vicky 姊妹已经预备好，她要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读经心得，我把时间交给 Vicky 姊妹。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到目前为止，我跟大家一起统计了一下，我一共读了十本先知书，九位先知。我在这里要特别先谢谢牧师长老们，吴长老、童阿姨、黄师母，还有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这段时间每天早上你们这种方方面面淋漓尽致的分享，真的是让我还有我很多的疑问也就从你们的分享当中呢，没有不用问也就得到了解答，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受益啊！我非常非常的谢谢。这个先知书呢，我看涵盖了主前700多年，一直到主前400多年的这中间300多年的时间它涵盖了10个时代的人。那么我在想，发生在这种1000年前的事情，如果我把时空转移到现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读了一本历史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看看，我的结论是有关系。我还觉得每一个时刻，我特别喜欢了解这个先知书的这个时空的 background。 那么久以前，我现在的领导人又不是什么尼布甲尼撒王，都很担心。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跟我有关系。我们说耶利米的时代是什么？他在耶路撒冷被围困，要被可能要破城了，敌人要攻打了。那么当时的城内治安如何？一定很坏，对不对？一定是人心惶惶，一定蛮危险的，各种危险。那我觉得跟我挺像的呀。我是洛克维尔是没有被围攻，可是我以前都喜欢在小区里的树林里走路，现在不太敢了。这两年因为治安不好，怕人家看我不顺眼，那走路的时候也蛮看别人不顺眼的，就这样子一个形态，我觉得蛮适合的。以西结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被掳在一个外乡，蛮凄苦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句俗话在台湾来台大，台湾大学最好的大学，去美国。我当然没有去成台大，不过我来到了美国。那么我虽然不是被掳的，但是我在心灵上面有没有何尝那种好像人在异乡的那种被掳的那一种一些焦虑苦读，或者个人不一样， 我觉得也是有的。当然不是 physical 被俘虏的那种感觉。好，但以理 这就不一样了。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人家在巴比伦朝中做大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想，其实跟我的生活也是有关系的。我来到美国，我宣誓成规划为美国公民，然后过往的几十年呢，我在美国政府工作，做一个公务员，当然不是在朝为官了。不过我回到家里，我说我的母语，我吃我故乡的饭菜，可是我在工作的地方，我要讲英文，我要社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我觉得当然我是一个小人物， 我不能够想到拯救国家民族人类社会全人类，我只能说我个人和家庭。 OK， 哈该加沙利亚马拉基，那这下是回归祖国了吧，这种行了吧，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更有关系了。我觉得我退休了，退休这一年呢，我天天就看我家里面年久失修的房子哪里修一修，哪里补一补啊，清一清。可是我圣殿呢？那圣殿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心灵中的圣殿，在我心中的这个圣殿， 这些年来是不是又荒废了，好，没有被摧毁，是不是荒废了，我应该好好的去重建一下。所以我觉得时空转移千百年来跟我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归纳了一下这个先知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他传出的信息的，就是有几种，就是不外乎啊，这么多先知书有的时候好难懂哦，我把它简单化，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像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有丰富的这个圣经的这种知识，所以我把它简单化，我就归纳了这个信息，就是神与我们的立约，神曾经如何的恩典我们，神又曾经如何的惩罚我们，神又如何的将再度的应许我们。所以我就想，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种时空的环境，面临什么样的君王，我们现在说领导人啦，或总统啦，或总理啦，不管，先知所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不外乎就是包含着对我们个人的，对我们的家庭的，对我们社会国家民族的。我个人刚才说过，我谈不了怎么样拯救宇宙全人类，对于社会国家民族我也是表示关心，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个人和家庭。所以我稍微把它整理，我整理了一下什么呢，我就想说这个先知啊， over and over again， 在这么多先知书其实他一直在提醒我们，训诫我们，甚至于警告我们的，我们一再犯的罪犯不讨神喜悦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就那么几点，我们刚硬，我们遇到不合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埋怨，我们拜偶像啊，各位弟兄姐妹说我拜什么偶像，我不拜偶像，我们谁都不可能有，我的话有个，我们凡是会在我们心中盘桓的各种人事实，各种人物啊，你追星的，什么电影明星的，哪个球员的啊，哪个领导人的，不管是习近平、拜登啊，什么川普啊、马英九、蔡英文，在我们心中会让我们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言语谈吐的，这就是偶像，对不对？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而不自觉，我们在顺境的时候骄傲，逆境的时候就灰心丧志，最后我们不顺服，千百年来，不是说过去的历史。Over and over again 的在发生，这是我觉得这是先知书每一篇就一再的就是在指出来的。那么我也归纳了一下，那神对我们的期待它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更简单了，读起来很困难，说了孤孔婆心说了一大串，也就三言两语，我把它简单化，就是坚定的，神的方面就是坚定的，永恒的，不改变的，我是说神的旨意啊，也绝对不能违抗的，不管是在什么时空环境对象人事实物地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我要怎么做的，我也知道了，我知道了先知对我们的警，借着神借着先知对我们的警告，我也了解了神的原则，我要怎么做。好，我没有办法拯救民族国家全人类，但是我想我可以做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方面，也可能慢慢的对社会做一点点的影响。很简单，我从简单开始，我要怎么做呢？从一点一滴开始，我爱神，我因为爱神，我因而爱人，我因而爱真理，因而战胜罪恶。很简单，我没有什么别的任何的 option， 我就是必须遵从真理，坚持原则，走神所指引的道路。最后我想就是真的就是要有爱心，对我而言更重要是有耐心的努力的传福音。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一起最后面对什么，也就是先知一再说的那个未来，有的未来发生，但是最终的未来还没有发生的，就是主再来临的日子，让我们就一起面对怎么样？因为我们刚才才读的，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没有让我们灭亡，我们就一起迎接最后主再来临的日子。
嗯，
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好，谢谢 Vicky。他的这一段话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想出来的哟，这真的是要天天在神的面前 他用心去读，而且用心去整理啊，去思考，把从这个以赛亚一直讲到这个马拉基呀这个时代哈、啊。感谢主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有的时候我们是当天读的经文哈、啊，我们很有感动就拿出来分享，但有些的话语分享呢，真的是需要时间的积累、整理、这个总结之后才能讲得好的哈。谢谢，非常好 ，Vicky 呀、yeah, 所以隔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点你的名哈，要来分享的哈。